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刚上一周我们有说过哈，这个季度开始呢，我们是要来看这个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那上一周是第一周哈，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上一周的内容啊。那尼希米啊，他听到这个祖先的这个城啊，他的家乡耶路撒冷啊，那遭大难受凌辱，结果呢，尼希米就非常非常怎么样痛苦啊，他就坐下哀哭嘛啊，然后那边禁食祷告好几天啊，他求神帮助他哈，让他能够在波斯王的面前呢能够蒙恩啊，然后他就可以摆上他自己那一份啊，他希望能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呢，能够为神来重建这个城墙啊。这是上一周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上周的主要内容当中呢哈，很大一部分是讲到祷告啊，祷告。那么到了这一章第二章，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到说，尼希米他是怎么样的从祷告开始呢，转换为行动。好，这个是今天呢主要来看的，就是尼希米的行动哈。他在这个尼希米行动之前有两个挑战啊，两个挑战。我们上次说过哈，他那个时候是在西边啊，在东边的这个波斯哈，波斯国哈，波斯帝国里面的苏珊城哈。那他的一个挑战是在这个苏珊城，在波斯帝国；另外一个挑战是在东，在这个西边哈，西边一千，大概两地相隔大概有1000英里哈，在这西边的耶路撒冷百姓的心里，一个是在王的心里，一个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大百姓的心里，这两边的人心里面都必须能够被预备好，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尼希米呢才能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一段第二章呢，你可以看到前面一段是在波斯王里面心里面的挑战，下面一段呢是要看到说在百姓当中的一个挑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挑战，在波斯王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啊，第一节和第二节啊，从祷告到行动啊，第一节到第二节。好，第一节这边提到尼闪月啊，那上一周提到的那个叫什么？我记不起来哈，叫基斯流月啊，这是尼闪月。这两个呢，中国人不熟悉哈，那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月份啊，他们的一个月份。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月份之间呢差了4个月啊，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这就告诉我们说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呢中间有4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尼希米不断的在那里等候机会啊，看什么时候可以向王来开口啊，能够向告诉他说我想要去到那个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啊。那另外呢，这边也我们上次也提到啊，尼希米的职分是什么？他工作是什么呢？九正啊，大家还记得吗？叫九正哈。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要强调一下哈，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不知道尼希米他到底做什么，他不是先知，尼希米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他是一个九正，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波斯帝国里面的一个高官啊，非常高的一个官哈。他的工作是做什么的？他工作是在波斯王的面前摆酒的，好伺候酒的，好，这是一个不小的官位哦，好，这是不小的官位，他必须要得到这个王很大很大的一个信任才行哈，因为国王总是会怕怎么样？怕被他下毒嘛，对不对？好，所以这酒政非常重要哈，而且在酒政呢又可以常常听到宫廷内幕嘛，里面藏着很多秘密的，好，所以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哈。另外呢，九正的工作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要让王很舒服，对不对？也很放得轻松啊。所以尼希米他这边讲说，他在王的面前从来没有显露出一种愁容来哈，因为他的工作中心就是王，他工作中心就要让王高兴的，所以他不能让，绝对不能让自己有一个不良情绪哈，去打搅了或甚至破坏了王的心情的啊，这是大忌哈。但是呢，有一次呢，波斯王观察到尼希米有点不对劲了啊，有点不对劲。 他看出来说尼西米有心事，心中有纠结啊，所以王就问了这个尼西米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呢，尼西米呢，为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事情啊，要建造城墙的事情，内心一定非常煎熬啊。在这个过去的四个多月里面，他忍耐，找机会看看王的脸色啊，看什么时候要跟王来沟通这件事情啊，但是又开不了口，所以到最后，终于有一天呢，无法隐藏里面的心事了哈。所谓的这个纸包不住火啊，纸包不住火。那尼西米就这样让王看出来他里面有心事了。那其实尼西米来说呢，这是犯了大忌了啊，犯了大忌。那如果王那个时候不高兴的话呢，尼西米就很麻烦了哈，就很大的麻烦啊。所以第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我甚惧怕。最后这边讲，我非常非常害怕，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那个世界里面呢，王是可以掌握内臣啊，他一个仆人的一个生杀大权的哈，啊，所以尼西米非常的害怕啊。第三节啊，第三节，既然被王已经问了这样的事情，王已经看出他的心事，所以尼西米知道不能再隐藏他的心事了。所以他就怀着一个非常恐惧的心情哈，来诚实回答王的话。他说出来他自己对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忧愁哈，非常忧愁。那你在第三节这边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哈，他向王是怎么样的提到那个耶路撒冷城的？他有没有用这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名字？有没有？没有嘛哈，他怎么说？他是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我想呢，你这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样呢？主要目的是要避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敏感的名字哈，因为尼西米希望引导这王呢，不要从政治的观点哈，从政治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就使用了这一个哈，巧妙的使用这个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哈，其实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啊，他用这个来代替，比较不会引起王的一个戒心啊，引起他的一个怀疑啊。所以尼西米告诉这王说呢，我列祖所在的那城呢荒凉了哈，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他非常非常忧虑哈。还好，当王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并没有怎么样生气起来哈，没有责备尼西米，反而是问尼西米说：“那你要求什么啊？你也要求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尼西米知道他的关键时刻来临了，这是他等候四个月的一个关键时刻。他这个时候他必须怎么样呢？要勇敢的把他心中的那个计划来跟波斯王来说出来了哈。那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当然不用问，我们都知道尼西米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他就要修城墙，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修城墙，我们是读者。但是呢，这个讲法哈，这个想法在王的面前呢，是非常非常容易引起王的这个猜忌和怀疑的哈。因为就在这个尼西米之前呢，我们说过有几次回归，上次说过，还有两次回归哈。那么在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就是有人控告，好，控告以色列人呢哈，要搞这个叛国，所以呢，结果这个波斯王就相信了这件事情。最后呢，就命令以色列人停止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工作啊，一停呢就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有过去这段历史啊，所以尼西米现在等于怎么样？等于是要告诉波斯王很类似的事情，说他要回去重建这个城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王怀疑啊，或者是猜忌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尼西米没有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哈。他当然不是怎么样出声的祷告哈，也不是在王的面前怎么样闭起眼睛来祷告啊，而且也不是一个长篇大论的祷告，做很长的祷告，不是哈。所以呢，他在这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刻，他即将要说出一个王可能不喜欢的计划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就怎么样默祷。有没有？这边讲到默祷天上的神，他知道神是在天上的， 他默祷天上的神，特别强调神是在天上的，因为知道他在天上，他掌管万有，也掌管尼西米前面的这一位波斯王，这个非常这个有权势的这个王的面前。但是尼西米知道说，这个王仍然在这个天上的神面前呢，是被掌管的。所以尼西米才是说就默祷，然后把他盼望放在神身上。我们上一章里面提到，还记得吗？上一章提到这个尼西米的祷告是不是非常丰富？有什么？有感谢，还有什么赞美，还有呢认罪，还有祈求，对不对？内容很丰富。但是还记得吗？我们特别强调说，那个不是一个祷告的一定要有的公式啊，那个只是说它内容非常丰富，不是说每一次祷告都要那样子才叫做祷告，所以到了第二章这边，你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祷告的形式，尼西米在这边怎么样？在最危险的时刻的时候，他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简单的一个默祷。默祷是在心里面的，不是用嘴巴说出来，是在心中里面开始向天上的神默祷。结果呢，你觉得这个祷告比较有效，还是第一章那个祷告比较有效呢？都有效，是不是？都一样有效，因为神是一样垂听的。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形式是次要的，祷告的形式是次要的，祷告的那个心才是主要的，神要看的是那个心。在这个时候，尼西米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机会说我可以王啊，对不起啊，我要祷告了，我闭着头闭着眼睛低着头花五六分钟来祷告，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默祷啊，就像彼得是不是一样？彼得在沉入海里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呼求？还记得吗？主啊救我，四个字，中文是四个字啊，主啊救我。这是一个最简短最简单的一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默祷？有没有？主啊救我，我经常这样做，当我遇到困难过不去的时候，大山过不去的时候，主啊救我，我好累，求你帮助我。这都是默祷，在心中里面就可以向神来呼求的。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这边默祷之后，尼西米呢，他心里面就开始比较平安了，这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勇敢的向王来提出这个王可能不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请求。所以他告诉这波斯王说，他要重建那个城市。所以尼西米在这里还是不提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有点政治的敏感性在那里，他只是说我要去重建列祖所在，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市。但是呢，他清楚地告诉王说，我要回到犹大省，回到犹大省去重建那座城。那王呢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简单地问尼西米说，你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你觉得王的这句话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呢？是不是已经答应，等于答应啊？你若是尼西米到这个时候听到王的这个问题以后，你会什么感觉？高兴都说不出来了，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像如释重负一样，心里面马上就轻松下来了。因为王的这个问题等于就暗示说，可以，但是你需要花多少时间，你需要花多少时间，所以尼西米呢在这时候就心中就笃定多了，所以他就告诉王说他归来的日期，设定好一个日期。那王听了之后呢，也没有刁难，也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尼西米。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圣经有一句话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龙沟的水自由的流转，随意的流转。波斯王虽然这么样有权势，高高在上，但是他所能做的一切的决定呢，也不可能超过这位至高神的权柄，不可能在神的旨意之外的，一定是在神的预定的旨意之内的。所以尼西米经过了四个多月的这样的祷告，终于得到王的批准， 而且尼西米向主开口他的个方式和时间，我相信他这个四个月非常煎熬，他一直在看王到底可不可以讲啊，现在可不可以讲，要怎么讲，他找机会是找不到。但是经过四个月祷告等候以后，连他自己这种开口的方式和时间点都不是尼西米所拣选的，反而是王怎么样主动的来问尼西米说，你到底怎么了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尼西米回答的不好的时候，还可能会惹祸上身的。所以这一切他祷告对不对，等候以后呢，这一切都不在他掌管当中的，王问他那个时间点，他要回答的方式也都不在他掌管当中。但是感谢主，一切都怎么样蒙主的保守，化险为夷，化险为夷。那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相信尼西米在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一定是怎么样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谢，因为什么样，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四个多月之后今天为他开路，他终于可以去耶路撒冷来为神来建造城墙了。好，七八节，好，第七第八节，这里尼西米呢这个时候胆子更大了对不对，他就跟王呢又求了两个诏书，这两个诏书都非常重要。第一个诏书就是通行令，就是一个通行令，请他这样子，这个通行令可以让他在这个途中不会被刁难，因为这通行令要到这个大河西省。什么叫大河西省？你们知道两河流域吗？所以当这个尼西米从波斯到这个就是伊朗波斯就伊朗到伊拉克，然后最后要到的耶路撒冷，中间是不是要跨过两条大河，两河流域，有没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地方，这一大大片的地方包括犹大省，这叫都叫做大西省。在这个波斯帝国的时候都由一个省长来掌管的，所以他尼西米需要那个诏书，没有那个诏书他回不到这个，回不到，他没有办法去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诏书可以保证他的旅途平安。那另外一个诏书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向王求这个 建筑材料，他可以回去呢用这建筑材料来建筑修这个圣殿建造这个城墙还有房屋等等因为这就是他这次要去这个耶路撒冷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嘛，就是要建造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他需要这个建筑材料，他向王来求那这一切呢王都通通答应了都答应了所以上一章就是说到四个月以前的事情尼西米开始祷告，求王求神让他在王的面前能够蒙恩，能够亨通。四个月之后，尼西米终于看到神回答祷告，神真的让尼西米怎么样蒙恩亨通。所以呢尼西米在这边他就怎么样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非常重要。虽然是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第八节最后尼西米说什么？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西米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手的帮助，恩手的帮助。我们当中在做年轻人当你申请到好学校的时候，你是感谢谁？感谢自己是吧？用功念书。当你出去找工作我们很多人出去找工作，你找到工作的时候你感谢谁啊？感谢自己，对不对？自己很努力很有这个才华，是不是这样子？还是你能够像尼西米这边一样，一切都归荣耀给神？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了他所以我们在这边需要学习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功课就是从表面上来看呢，尼西米是向谁祈求？是向王祈求。但事实上尼西米向谁祈求？是向天上的神在祈求的。然后从表面上来看，尼西米是在谁的面前蒙恩呢？在谁的面前蒙恩？在王的面前蒙恩，这从人的角度。但是实际上属灵上背后呢，真正的是因为尼西米在神的面前蒙恩了，蒙恩了 说波斯王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棋子而已，啊，神的工具啊，在这世界上有千百样工具，包括甚至不包括不信主的王，都在神的手中。这一切都是要为了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最后一切哈、啊，当我们得到什么好处的时候，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谁？都要归给那至高的神，因为知道他掌管了一切，要把这感谢、爱戴来归给他哈。第九节、第十节开始呢，尼西米就开始动身哈，动身要前往耶路撒冷哈。这时候他在途中呢，他遇到两个人，一个叫参巴拉，一个叫多比亚。好，当他们一知道尼西米要回去，要去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一个目的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恼怒，非常的生气哈。那稍微注意一下，留意一下这两个人的名字：参巴拉、多比亚啊。你不见得记得起来，但你要记得哈，从第二章他就开始出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整本的尼西米记哈，从头到尾这两个人会不断出现的啊。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呢，当然背后他是有很多人跟着他的哈，跟着他们两个，他们所代表的就是神百姓的仇敌，神百姓的仇敌，因为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来去拦阻圣城的一个建造的工程，也包括尼西米要建造这个城墙。啊，他们两个人千方百计要带领人来去反对这件事情哈，所以尼西米早就已经预料到知道这些事情了哈，所以一开始还记得吗？他向王要几个诏书，两个诏书对不对？其中第一个诏书是什么？最重要的，他觉得一开始一定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通行证。啊，没有这通行证，在这边就被拦下来了。在这边就被拦下来，这两个人就不会让他过的哈、啊，或者他这两个人背后的那些族群呢、啊，不会让他过的哈、啊。这些人想要拦阻尼西米啊，但是尼西米有诏书，所以尼西米可以过去哈、啊。但是这两个仇敌呢，也非常成功的哈、啊，其实已经非常成功的在耶路撒冷那边制造了很多混乱，打击了那边的建造工程呢。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犹大百姓呢，其实怎么样？都已经是心灰意冷了，心灰意冷，很多那个建造工程就这样停下来了，啊，都是他们两个人带头来做的事情，啊，反对神的百姓在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城，啊，那十一节、十二节，啊，这边讲到说尼西米最后终于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啊，刚刚我讲的时候一直不小心讲到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还记得吗？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其实不对哈，所以我赶快更正，尼西米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对不对？他是到波斯帝国以后，犹大人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人都有可能，啊，140年以后的事情了哈。所以尼西米这个时候呢，他终于怎么样，在这个第十一、十二节，他终于来到了一个他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因为陌生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去过。那为什么是熟悉呢？因为耶路撒冷在神的圣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它是有个重要的地位的。所以尼西米说，这个圣城啊，是他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市。他从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清楚说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哈，只是说他从来没有来过。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尼西米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城市啊。那尼西米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走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大概是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啊，两三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呢，尼西米从这个东边啊，从东边的这个波斯苏珊城，也就是波斯嘛哈，就是那个伊朗，跨过了伊拉克两河流域，然后来到耶路撒冷哈，这大概是两三个月的时间。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可以从后面啊，这个圣城不是这个城池这个城墙啊建立了以后，你往前推算的一个结果，哈，我们知道大概两三个月，走了两三个月的路程。终于尼西米到达了这个耶路撒冷来，他没有休息， 马上就开始展开了这个勘察的工作。好，勘察工作。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他保持了三天的安静的时间，哈，白天不做任何事情，然后门前呢只放了自己的牲口，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哈。然后在这三天当中，他就是昼伏夜出，啊，昼伏夜出，很像什么？很像蝙蝠，哈，很像蝙蝠的作息时间一样，哈，白天休息，啊，晚上的时候才偷偷的出门，哈。在这三个晚上里面呢，尼西米带着一批同工，带着一批他的同伴，趁着夜晚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呢，到整个城市去勘察。我们可能想，尼西米是一个官，他带着很多仆人，他为什么不打发他们去四处去做这种勘察工作，然后最后回报他，对不对？他轻轻松松在这个住处里面把这个消息呢汇集在一起，听取简报就可以了。做官的人都是这样，听取一个简报就可以。为什么他要如此辛苦，每一个晚上不睡觉，三个晚上亲自去做探查的工作呢？显然尼西米是觉得这个勘察工作非常非常的 critical， 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心里不想要假手别人，他是亲临现场要得到第一手的资料，他想要知道他所做的计划是什么，才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最贴近那个真实的情况。所以他每个晚上他都出去。尼西米他是我们每一个人榜样，在这里是我们每一个人榜样。服侍主人就应该要有这种态度，要非常的用心，要看重细节，而不是不拘小节，要看重细节，不是抱持一个随随便便的态度。服侍主的人要非常非常看重细节的。尼西米虽然是一个官，但他没有官场上那个恶习，他更像是一个做事的人，他更像是一个做事人。那有时候做官的人，做官的人他是很注重这个维持自己的形象，对不对？喜欢做一些表面工作，有些官不是说所有人，就花很多时间在经营人设，怎么样包装自己的形象，所以最后呢就没有这个精力呢去怎么样做那种细节方面的管理工作，所以做起来呢很多事情呢这里出问题那里出问题，但是神呼召我们呢不是做官，而是做事。我们不是在教会不是做官的，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做事的，我们是乃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的话，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要能够做到这样仆人，那就一定要在我们服侍当中非常用心，看重细节，不能粗枝大叶，不能粗枝大叶。所以尼西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虽然有远大的意向，对不对？他早就已经看到说要重建圣城的那个围墙了，这么大的一个远大的意向，但是呢，他始终都怎么样？从大处着眼，从什么？小处着手，所以他对细节不会马马虎虎的，不会这个眼高手低的，这样子他对百姓的需要他的观察就非常的细腻，非常的体贴，这样子他才能够成为神的好的仆人，好的仆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主，这就是我们一个学习榜样。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面呢，我们都需要注重细节，别人看不到的我们要能够看到，当你能够看到的时候，你才会动头脑去想说这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如果那个问题没有预先看到的时候呢，有的 leader 啊，有的教会的带领者就会发生这种问题，始终跟着问题跑，没有预先看到问题，结果问题出来以后呢再去解决问题，太晚了，好多时候都要事先防范的，对不对？那我们在做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很会很懂得过生活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对不对？你是要让问题跟着跑呢，还是你事先能够看到问题的所在，不要让问题发生，哪一个比较好？你要生病以后吃药比较好呢，还是一开始就不要让他生病，哪一个比较好？所以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这细节上面他非常非常看重的，他看得很清楚，看得非常清楚，以至于说他所做计划呢就非常的周全。我们来看13到16节，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这边一节节来看，这里列了好多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地点的名字，所以如果把这个地点的名字呢你看一下的话，有个地图的话呢，我们知道尼西米他勘察的重点是什么，他勘察重点就是耶路撒冷城四围的城墙，那城墙很多都已经被破坏了，都已经坏掉了，所以尼西米怎么样，他就有车就可以，有可以开车他就开车，不能开车呢就下来走路爬山过溪，这样去看。但尼西米那个时候是这样骑着牲口嘛，骑着牲口就等于我们现在开车一样，所以尼西米在这三年勘察当中呢，他保持非常非常低调，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计划，一切都在秘密当中进行。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一切都要怎么样，不要打草惊蛇，他对这个城市他不了解，他需要花时间去研究才能够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他不想在这段时间里面打草惊蛇，走漏风声呢，结果最后引起仇敌的这个反对，就很有可能在行动一开始的时候他遇到很多人的阻力啊，所以他不打草惊蛇，非常的低调，不告诉任何人他到底要干什么。17节以后呢，这是尼西米在三天之后他勘察完了这个城墙的情况，他非常了解状况了，他已经胸有成竹，开始为这个，我相信在他心里面已经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可行的一个方案，要怎么做，怎么样建造，所以他心里面知道时间到了可以行动了，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说到有两个挑战，对不对？这一章讲的重点就是从祷告到行动，他的行动有两个挑战，一个是在东边的这波斯王的心里，那个挑战刚刚已经看到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他要面临的第二个战场，第二个挑战是在百姓的心里面，在1000英里之外的这个犹大的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百姓，在他们心里面有个战场，尼西米必须要来克服这个问题。波斯王那边尼西米已经解决了，但是百姓这边那是带来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时候百姓呢已经这样心灰意冷了，他们已经遭遇到太多困难，他们怎么能够重新愿意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来做神的工作呢？他们现在非常需要的就是有人去把他们召聚起来，而且鼓励他们，要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有信心，然后再为他们制作一个合理的一个计划，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一个使命。所以尼西米这就是他的挑战，第二个挑战他就是需要怎么样，要让眺望这个百姓对神的国度的一种负担，一种热忱，还有一种信心，他自己一个人不够，他需要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些百姓们都能够对国度，神的国度有着负担，有着信心，而且有着热情。所以尼西米就告诉了这个百姓两件事情，两件事情。首先他让他百姓看到什么，他让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些犹大的百姓看到说耶路撒冷荒凉了，百姓被凌辱了。这件事情需要尼西米去提醒吗？你们觉得需不要？他们就在里面，他们比尼西米更清楚， 为什么尼西米需要提醒他们呢？这很有意思啊，因为这是侧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当时的一些百姓啊，他们的确是需要被提醒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对这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荒凉的景象已经怎么样习以为常了，最后就逆来顺受了，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种状态，他们处在一个非常不正确的状态。所以尼西米就要指出这个问题，这耶路撒冷城已经荒凉了，然后紧接着他再提出这个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城墙给建立起来，防止这四围的仇敌呢进来破坏搅扰啊。所以尼西米这个时候就鼓励他们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来吧，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所以这种事情啊，有没有可能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可能呢？有时候啊，教会真的是很荒凉了，真的是非常荒凉了，但是很多的信徒呢还习以为常啊，觉得习以为常，或者觉得这个教会这个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又或者说觉得是要改变呢也看不到什么方向还有那个可能性呢，所以呢最后就渐渐习惯，渐渐麻木，然后就不求振作了。这就是尼西米为什么要提醒百姓说耶路撒冷荒凉了啊。所以尼西米这边就告诉他们，不要习以为常，大家要振作起来，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尼西米要告诉他们的第一件事情。之后第十八节呢，尼西米再告诉他们说，他自己是怎么样在四个月以前在波斯王的面前蒙恩的事情，他把这段经历给说出来啊。尼西米就让百姓们知道他已经得到波斯王的充分的支持了，他这次来呢甚至怎么样，不但有诏书，甚至连那个建筑材料都有预备了。所以说尼西米这边说，这是神施恩的手，如果不是神施恩的手呢，波斯王是不可能善待以色列人的，不可能做出一个对他们这么样有利的一个决定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好消息。所以尼西米让百姓们知道，建筑城墙这件事情是神已经施恩，他已经掌管了波斯王的心，所以这个是神的工作，是神的一个心意。百姓所要做的无非就是要刚强起来，相信神，要勇敢的能够克服前面的困难，来一起来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所以感谢主，百姓对这个尼西米的号动员号召呢也非常的怎么样，他们反应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正面还是负面？非常非常正面，对不对？他们说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非常的热烈的在去回应这个尼西米给他们的这种动员和号召。他们一反过去那种颓丧失望没有信心，现在都能够一起的勇敢站立起来，为了神也为了自己来建立他们的家园，建立这个耶路撒冷城。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最后呢，我们来看当百姓复兴起来，刚刚呢就是个复兴百姓被复兴起来以后呢，你们觉得神的仇敌，神的仇敌会放过这些神的百姓吗？会不会？不会当然不会，因为神的百姓从来不缺一样东西，就是神的仇敌。教会永远都会有仇敌的要对付教会的所以第十九节这边我们看到，又看到这两个名字，对不对？我们提醒过哪两个？参巴拉，还有一个呢多比亚，对不对？现在还多了一个叫什么？基善。基善，这三个人是代表不同的部落代表三个不同的部落，他们是分布在耶路撒冷的四周的参巴拉是在北边，多比亚是在东边，现在又多了一个加入加盟的就是这个基善，他是在南边，在南边所以今天如果用军事术语来讲 现在这个已经三边啊，只差一边啊，将来就可以什么样合围啊，哈，合围啊，合围，北边、东边、南边，在尼希米记后面呢，你可以看到连西边都要出现另外一个仇敌，最后是四面来合围，啊，四面合围。那他们就是神的仇敌，就是想要把这个耶路撒冷给包饺子，听得懂吗？包饺子啊，把它给包饺子，把它给吃掉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局势是非常非常险峻的啊。神的百姓从来都不会缺少敌人的，从来都不会，因为这些敌人都受了魔鬼撒旦的利用，他们要千方百计的拦阻这个圣城的建造，包括圣殿的建造，因为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神，阻止人，哈，阻止人来去敬拜这位真神的，哈。所以最后第二十节，面对就快要合围了，哈，三面只差一面了，尼希米怎么回答呢？他要妥协吗？他要退后吗？第二十节，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这边做一个榜样，哈，他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建造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所以他怎么样？意志呢？就坚决，态度呢也是坚决的，意志是坚定的啊。他一点都不害怕得罪不害怕得罪这些人，所以他就直接了当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无份、无权、无纪念。”这些神的百姓的仇敌哈，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份，也没有权，也没有纪念，他们没有参与权，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也不可能被神所纪念的啊。尼希米这个回答是不是非常厉害？没有什么妥协的，直接回答他们说：“你们无权无份无纪念。”啊，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座的，我们来想一想啊，我们有份吗？我们有没有份？我们有没有有份于神的救恩？有没有有份于神的国度呢？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权吗？我们有权吗？我们有没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呢？最后，我们有纪念吗？我们的名字有没有被记载在生命册上面？有没有呢？在永生里面，在永恒里面，我们是被神所纪念的呢？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人，这一切的关键在哪里？这一切的关键就看我们有没有去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个人的救主。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最终的结局，我们就像这些参巴拉还有这个多比亚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啊。所以，我们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个个人的决定啊，关系重大。他将决定我们在永生里面，我们到底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还是在神的国度的外面？我们到底是在城墙的里面，还是在城墙的外面？这一切就是我们一念之间，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啊？这就是二十节，我们讲了尼希米开始从祷告之后，他怎么样开始行动。第二章有二十节讲到他这个行动哈。那我们在这边稍微很快的啊，来回忆这两点啊。回顾这两点非常简短哈，在祷告方面，我们今天学到什么？我们今天学到尼希米的第二种祷告，就是默祷，就是默祷。尼希米面对波斯王，对不对？在最紧急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这需要了，他就在王的面前呢，眼睛打开，也没有出声，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做了一个很简短的默祷。这个默祷代表什么？这个默祷代表了尼希米是一个非常依靠神的人。这种生命呢，一定是从平常时候就已经怎么样，在祷告上生活当中已经培养出来的。 如果平常时缺乏祷告的时候，在紧急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主吗？你那时候可能只想到你的困难，你不会想到主，也不会想到依靠他。到了那个危机的时候呢，你就忘记了神啊，就忘记了要默祷啊，忘记了默祷。所以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平常时要常常祷告，好叫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时刻，立刻想到说，心里面默祷，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彼得一样，呼求主啊，救我。这就是默祷。第二，在行动上面，作为波斯王的酒镇哈，尼希米怎么样？没有官场的这个陋习哈，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个神的仆人，他看重细节，而且是身先士卒，有没有？他在晚上三天晚上，他自己带着人出去去勘察那个城市哈，这样子他才能够更加的直接的，不是经过第二手资料的，能够去了解这百姓的需要。所以尼希米不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哈，他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他不是那种人哈。尼希米虽然有远大的意向，但是他非常留意那个细节啊。我们当然很难达到尼希米这种境界，但是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榜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外面世界工作里面，都是要为了要荣耀神的。而在这一切当中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他一样非常的细心，非常的用心，然后也非常的有耐心。这细心、用心、耐心，你可以从尼希米记里面不断的看到，这是尼希米身上的一个特点。所以难怪他的行动呢，都是深思熟虑，都是怎么样谋定而后动的啊！这就是一个仆人的榜样，仆人领袖的榜样。仆人领袖听过吗 ？Servant leader 是一个仆人的领袖。虽然他在做带领的工作，但他做事的方法却像个仆人啊！所以最后呢，我们想一想，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人啊，被掳到外邦，尼希米已经是第二、第三或第四代的人哈，到了这个波斯帝国，从小在波斯帝国长大的。那因为他受了圣经的影响，所以呢，他有神的国度观啊，他非常清楚，他是神在外邦世界里面所兴起的新的一代人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尼希米，他是从祷告化为行动。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行动的人啊。所以正是因为尼希米又能祷告又能够做事，所以神就重用他啊，把这祷告呢化这个意象呢化为实际的一种行动，最后他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啊。所以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所以求神借着这段时间我们学习尼希米啊，看到他的生命的特质，求主帮助我们啊，学习他的榜样，让那个生命特质也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散发出来。求神赐福，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我停在这边。